经纶取第十篇第十五篇。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朗读诗篇第十五篇。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我们把时间交给黄长老。
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在世是过一个漂流的生活，寻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主啊，我们里面的光景就是又饥又渴。主啊，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这样漂流的生活。主啊，我们今天就像摩西这样说，神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家。主啊，真的我们需要一个家，我们只有住在家里面才有安息，才有爱，才有一切的供应。主啊，求你啊，怜悯我们啊，将我们回转世上，永远住在你的殿中，这样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我们今天来思想诗篇第五篇的时候，求你发话，叫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只有你的灵发话，我们就得到供应，就得到医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个诗篇第十五篇。这十五篇里面呢很短，只有五节。那么这个大卫啊，他就发出一个询问，哎呀，谁能寄居在你的帐篷？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这是一个极深的一种的呼喊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谁在这里呼喊呢？谁有答案呢？好，这一章呢， 如果我们说要住在圣山，这个圣山呢是由耶和华的殿啊建在上面的，所以这两个帐幕和神的殿啊，圣山上面，这是我们呢啊的家。那请问，谁能住在家中啊？啊？住在家中呢，只有大概两类的人，一类儿子，儿子是永远住在家中的。第二呢，好朋友，亲友，好朋友可以住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就来思想，住在神的殿中，住在会幕的里面。干嘛？他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亲近神，与神同住。哎，这个呢，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他创造人不是要叫人独立的，完全独立的，他必须与神与人同在一起的，这是神的心意就好像一个父亲很盼望他的子孙，他的儿子住在神的家里面，住在家里面一样也许我们都有这个心情做爸爸妈妈的都很喜欢孩子回家家的门呢是永远开放的，儿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不需要打电话走进来就是了。如果是客人呢，也要打个电话，我来的人做什么做什么行。好，那么这里呢，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看看当时的一种的环境，一种的处境这个处境呢有当时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呢还有一个呢，这个当时的处境和价值呢，在圣经里面呢的历史呢神是永远不变的。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还有呢看远一点，将来呢的价值呢，就是它能够实现，能够完成表显明的价值和意义。好，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两件的 setting 我们来思想。大家都记得以色列人 在埃及啊，那么400多年的时间，他们做奴隶啊，哎呀，很痛苦。好，摩西，神呼召摩西将他们带出来，他们出来，好，经过了沙漠啊，又过了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呢啊，就在那里头欢喜快乐啊。摩西呢就做了一首的诗，就在出埃及的15章，我就简单的讲一讲，11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重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变啊，吞灭他们。好，13节，你凭慈爱领你的属的百姓，凭你的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应许之地，对吗？啊，以色列百姓知道啊，应许。不过摩西的领受呢不一样，他说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啊，啊，好，在下面。第17节，你要将他们引进栽种在你产业的山。两个字，圣所和山。那么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啊，主啊。就是你守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摩西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出了埃及，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到迦南地、迦南美地哦，有水，我各样的丰富。他在这里呢说了这两个呢啊，赐福同诗篇15篇呢啊有多少的关系。他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苦难中，在做法老的奴隶出来，不是到迦南美地啊，是要神要引他到圣所，好，要把他们栽种在圣山，神要做他们的神啊。所以呢，从以色列人简单的历史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啊。什么原因？好，在这里呢，他们经过了旷野啊，到了西乃山，他们遇见了神，神显现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惧怕。神在西乃山的显现立了律法，律法的用意呢，好，神有一个用意，就是愿意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那么当摩西 我就很佩服摩西，80岁，哎呀，那还上去西奈山，一共上去了7次。我看在我们当中啊，年轻人大概都不太行了，上7次。但他第5次上去的时候呢，啊，他就神就把2块石板交给他，嗯，好。当他下山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哎，你要为我造会幕，我可以住在百姓的当中，嗯。但是呢，他一下山的时候呢，哎，百姓拜金牛犊。好，摩西就将2块石板打破了，嗯，再上山向神祈求。那一次他上山祈求，神允了他。但是神对摩西说，我不同以色列人去了，嗯，我派我的使者。但是摩西的恳求呢，嗯，神答应了，嗯，神答应呢，好，以色列人在旷野呢就造一个会幕，嗯，让神住在会幕的里面。哎呀，你看神，哎呀，天那么大，女的都不配做他的居所，他竟然啊愿意啊降低降卑降卑降卑啊，住在至圣所里面。哎呀，那个至圣所的大小呢，哎，恐怕比我们的啊啊客厅啊还要小。神屈身住在啊，目的他要与百姓同住，嗯，这个就是神他的心意，嗯。那么啊，但是呢，在以色列啊，他们的经历的里面呢，哎呀，要进到神的至圣所的里面呢，不容易，很多的难处，嗯，你要进去，第一要经过火炉，嗯，献祭。洗手间那个洗手的盆，然后到至圣所，至圣所呢有一个幕啊，拦走不能进去，就是大祭司，嗯，一年进去一次，我都是战战兢兢的，嗯。那么好，在这种的情形下面呢，嗯，大卫呢，他读过，嗯，摩西的五经，嗯，知道，啊，那么就在15篇的时候呢，就喊了一句：“哎，谁能啊？”嗯，寄居在你的帐幕呢？寄居不等于呢啊一啊去一次两次，乃是一个住的意思啊，嗯，住在帐幕的里面。但是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啊，那么到大卫的时候呢，大卫有一个心意呢，嗯，知道。啊，那个约柜啊，就是以色列国的力量，以色列国的存在， 是啊，就是约柜的存在，约柜不存在，以色列国就不存在了。嗯，那么他就尽量去找，终于找了，就把这个约柜，建了一个殿，但是大卫的时候呢，还没有建成。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如果建成了这个殿，大卫没有进去，谁也没有进去，所以他是在呼喊啊，谁能进入啊，住在你的身上呢？好，我们想一想，住在神的家里面，那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呢？啊，一方面是神的意思，神的计划啊，神的心意，他要与人同住。那么人的方面呢，有他的需要。那么住在他殿中有什么好处呢？啊，好，那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哎呀，读到23篇，我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殿中。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住啊，不是死的时候才住啊，在生的时候呢也要住啊。啊，住在殿中有什么好处呢？好，我们再读诗篇就知道了。但是这一篇呢，如果我们能够住在啊，与神同在，与神住在的时候，有一个啊，永必不摇动。那么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啊。那么这个住在殿中的人呢，就是与神相交啊，大家彼此谈论啊，彼此来往啊。那么在啊新约的时候呢，好，我们就知道啊，耶稣是说过的啊，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你们祷告就必蒙应许啊，等等。这个住啊，就是与神联合，与神亲近。我们早上唱那个亲近主啊，亲近主啊，这就是与神同住的一种的关系啊，亲近。好，圣经呢用另外一个字啊，叫做与神联合。联合，这个联合呢有啊两件的事情发生。那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接着我们与神相交啊，谈论相交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圣洁的品德。圣洁，我们与神相交，相交的时候，在与神合作，交通合作，合作的时候呢， 就有行为上的公义。这两个呢，圣洁和公义呢，就是神的啊最基本的神性特性。嗯，好，那么要有这两个特性，我们与神相交。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哎，他给我们的 answer 呢，嗯，就是行为、政治、做事、公益等等呢，有11件事情，我们把它说起来呢，就是两件啊。品德上面圣洁啊，行为上面公义。那么有这两个性神的特性的人呢，就能与神同住。什么？嗯，但是在诗人的这一方面呢，哎呀，谁能呢？谁有这种的特性呢？好，我们再翻一翻呢，啊，诗篇24篇呢，也有同样啊。他说：“谁能登耶和的山？谁能站啊他的圣所？”下面就是答案了，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呐、啊，嗯，他必蒙耶和华之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啊。好，那么今天呢，嗯，在这里呢，我们把它反过来了，我们先要与他同住，与神相交联合的时候，才有啊品德上的圣洁，啊，才有行为上的公义，啊，那么。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登呢？啊，先有怎么去见他，怎么与他相交啊？嗯，好。那么，哎，在诗篇十四篇，他说啊，耶和华在天上观看世人，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啊。那么下面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明白的没有，寻找神的没有，他们一同偏离了正路。嗯，一同变为污秽啊！哦，你看，哇，13篇诗人就是你我啊，你我怎么样能够去住在神的家中呢？怎么能够进入圣所与神相交呢？好，那么问题来了，但是呢，这个诗人呢，就在最后了，第六节，你们叫困苦的人谋算变为羞辱，然而神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圣山，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们避辱的。这 我们从前就是啊，心里无没有神的人啊，那个愚顽人呢、啊，是重在道德上面啊。这些愚顽人，也许他们的行为很好啊，在啊各种层面的，他们这个愚顽呢，啊，是在道德上面的愚顽，不是他们的自私低哦，行为可恶，不是那一些人啊，只是一件心里说没有神，就是了，那么这些愚顽人怎么能够像住在啊神的殿中呢？好，所以呢，我们读诗篇就把它连起来了。哎，要住在圣山，圣山就是锡安山啊，啊，锡安山呢就是神的住所啊。我们怎么知道呢？诗篇第二篇啊，我们都啊讲过啊，他说啊，第六节啊，第五节，当世人反对神的时候，那坐在天上的边发笑，主必讥笑他们，在烈怒中责备，说我已经列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这个圣山就是锡安山，就是耶和华的居所啊，那里呢，耶稣啊作王，他要治理列国，也就是治理你我。那么神呢，就在实施，像是破坏的一条路，哎，我们可以住在圣山啊，啊，进入至圣所啊，啊，当时的环境呢，啊，那个现实呢，有它的价值，但是呢，我们呢，还有一个将来呢，啊，这个呢，也有很大的价值，就是实现。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你我的环境当中一样，好，那么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来了，这个住啊，在旧约里面呢、啊。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词啊，住，那么我们翻开，诗篇107篇，他就说了，他们在旷野荒芜之地漂流，寻不见可居住的城邑，好吧？他的结果呢？又饥又渴，心里发昏。这个住啊，好。那么，于是呢，求告耶和华，他从祸难中拯救他们，他带领他们走直路。知道往可居住的城邑，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是向人所行的奇事，就称赞他。 因为它使心里渴慕的人得到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到美食。这个就是猪了。那么我们亲近神呢，天天的亲近神呢，就会达到一个永不摇动。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 situation， 不管是饥饿啦病痛啊，患难啊，环境不顺利啊，自己心里面苦闷啊等等啊，我们可以永不摇动啊，对吧？好，那么我们呢想一想，今天我们第一首的诗歌叫什么？亲近神，亲近神啊，这个就是住的意思了。亲近神，亲近神，大家也许都还记得在呀在我们的历史的里面呢，有一艘船那么很大的船那个船大呢，游船从英国出发，半路碰了山冰山就要沉了大家都知道那个船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呢他们的救生艇呢就先救那些年长的年老的孩童和妇女，那些壮年人年轻人呢就留在船上他们都知道在这一种的环境里面呢，又可怕非常可怕就是要几乎要丧命了，他们呢最后在那个甲板上面呢大家一起唱一首诗，就是亲近主。虽然他们那些调子或者字句呢不一样同我们今天唱的亲近主，亲近主呢意思是相同的他们那里在临死之前唱亲近主你看就在那种的环境的里面，他们的信心没有摇动他们在这种患难的里面呢没有忧愁也没有很多喜乐的一种心呢唱他们就知道我就是不在世上的时候呢仍然可以亲近神亲近神一亲近神呢有一个结果呢，他们的信仰，他们依靠神的心呢没有摇动过这就是一种得胜的生活了。好，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呢，那么今天你我呢有没有来到锡安山呢，住在锡安山上面呢好，那么旧约他们 所遭遇的呢，在律法上遭遇的呢，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意义。但是圣经的话呢，还有一个功能，它永远有价值的，那么迟早一定应验的。那么将来呢，也有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呢，就是把旧有的显明出来，显明照亮出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办法。那么今天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呢，他说十八节第十二篇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锡安山的，不是来到可摸的山啊，山有火焰，密云黑暗，那么有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些说话的声音呢，都求不要在他讲话了，因为他们担当不起的命靠近这山的人呢，都要打死啊，极其可怕。那个就是西乃山了。好，下面就说了，你们，我改的，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呢，就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耶路撒冷。那谁在这个城的里面呢？好，有天使，有长子，诸会的长子，有被成全之意的人的灵魂。换句话说，今天你我就在锡安山啊，与神同坐那么锡乃山呢，是个律法山。如果行的人能够完全的话呢，就能与神同住。这个锡安山呢，是一个恩典的山恩典。那么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住在锡安山。好，住在锡安山呢，的人呢，就有住在锡安山的你我呢，与神联合，与他相交，就有圣洁的品德；与神合作，就有行为上的公义。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新人，神心意中的人就有属天的一种的特性，圣洁和公义当我们活出这个圣洁和公义的时候呢，我们就满足了神的心意了 满足神的心意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无论碰见什么环境呢，什么事不会摇动的我们人呢时常摇动的哎呀，看看是吗？哦，今天股票升了，哎呀，大家很欢喜，欢喜，欢喜。好，明天它跌了，哦，大家心情就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看那个股票的涨落，看看人的表情就知道股票的涨落了。但是信神的人呢，信靠神的人不会因此飘来飘去这个呢就是诗篇十五篇的目的，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不会摇动，不会失败英文就是不会失败。那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不好，但是永不摇动里面呢就像我们呢唱的亲近主，就有平安喜乐安稳，那一些呢不会摇动的懂吗？目的是这样，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就要与神亲近相交。好，要与神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呢？我们就要像十四章那里讲他的救恩神的救赎，他的救赎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能够与神相交与神同住与神相亲那么这个就是神造人他的最终的目的那么人也有这样的需要，积极的需要与神相交好，这种相交与神相交，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神的殿中呢那么大卫他这个人就是一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殿除了是敬拜之外，敬拜他，敬拜神，敬拜神呢人的生命的目的呢就是敬拜神你敬拜神的时候呢就有与神接触的时候呢就有品德上的圣洁行为上的公义那么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够与神同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好，那么今天呢神耶稣呢已经 provide 了一条路了那么这条路呢就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的一样他说十九节弟兄们，我们经耶稣的血 可以坦然无惧进入圣所，啊，那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啊，羔羊的血，神已经破坏了啊。好，那么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的死把幔子打开了，圣殿里面的幔子，圣所里面的幔子打开了，神的恩光荣耀已经从圣所里面至圣所里照了出来啊。我们呢信了主之后呢，你我都是祭司啊，那么既然在祭司呢，我们就要在圣殿里面服侍他，啊，服侍就是一种敬拜的表现，不是做一点什么东西，不单是做一点什么东西，哎，就是活出神的性情，就是敬拜了，好，那么我们呢还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呢，可以了。为什么可以？同一样，我们心中的天良良心呢，接近了，身体呢叫做清水洁净了，因为一个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污秽的人啊。那么这个水的意思呢，就在以弗所书里有个解释，就与神的道、神的话啊，洁净我们的身体啊，接近我们的行为啊。好，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怎么进到神的面前呢？他说就当存着诚心，真的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就是这个诚实诚心，也要充足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第三个，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指望。好，那指望不至于动摇啊。刚刚讲哈，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行善，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呢，你看看哈，你读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的良心是清洁的良心，因为神的血洁净了。那么有亏欠的良心呢，不愿意，不要到神面前了。不能到神的面前。好，这里呢你看，信心、盼望、爱这三件的东西呢，我们到神的面前啊，多好，信、爱、望啊，这三件的事情啊，就是啊，其中最好的就是爱。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呢，在 啊，约翰一世说，我们就与神相交啊，就住在神的爱的里面啊。你看今天的世界啊，都是都是恨的，没有爱的，连父母都不爱自己的子女的啊，连自己生的他都不爱呀、啊，还要打胎呀、啊，还把他除掉啊！你晓得，如果妈妈打了胎，他以后的良心呢，非常麻烦的，非常麻烦的啊，心理上。好，那么啊，今天呢啊，我们呢读了这一篇啊，教导我们呢要常常住在基督的里面啊。那么好像摩西讲了，神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家，我们要住在家里面。好，住在家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篇，你看啊，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以下。他那里说了，哦，世界变化得很厉害，哦，又有罪恶的网罗，也有这个飞剑啊，不安全，也有病毒，哦，也看见左边有千万人的死亡，右边也有不少的死亡，但神成了我们的避难所，他的诚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啊。这个呢，到后面啊，就讲到住在啊。至高者隐秘处的好处。哎呀，我时常就用这一句来做我的祷告啊。因为我的身体患了身，有没有打针啊？现在的 virus， 哎呀，最喜欢是我们这样的人呐 但是呢，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说：“哎呀，不单只有爱呀、啊，有什么？”他讲了一个，当然他可以长寿啊。哎，我们有没有人愿意长寿的？只要我们时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有这个办法。好，怎么住？接着祷告，接着读圣经，供养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的行为住那么怎么住？我们一起。在一起聚会分享我们的恩赐就是主至少这三样呢我们就是主了。看我们所用的时间，看我们的心意怎样好，我想用一句耶稣说，我来是救赎你们我去，他去干什么？为我们预备住处耶稣来是为了我们 能够适合能够住在神的里面，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啊，叫天上也适合我们的居住啊。所以呢，你看耶稣的心意就在这里。好，我就说愿当我们唱亲近主，亲近主这首诗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呢诗篇十五篇啊。我们祷告，主啊，你才是真正我们的主处。可惜我们的心在世间上要找一个住处，哎呀，真是找不到啊。主啊，你来就是为我们预备我们可以住在基督的里面啊，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主啊，就像葡萄树那样啊，只有神的儿子，只有儿子是常住在家中的。如果不住在你的家中，就是浪子。主，求你把这一篇的话语深刻的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救恩就是预备的一条路，叫我们能够亲近神。亲近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啊。那么他在无论在什么环境的里面，他不摇动，就像主耶稣一样。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激励我们，常常的来亲近你，成为你啊，一个被你喜悦的人啊。祷告，奉主的名，阿门。